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196435周年专题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六四35周年前夕，人权观察谴责中共当局封堵一切纪念活动。专访陈维明，六四35周年，共产主义受难者雕塑落成。
涵盖世界上各国的死亡的统计，因为共产主义而受难的那些。
中共竭力抹去记忆，中国人还记得六四吗？
到那这种时候，真相就没有办法再被掩。
六四屠城谁之过？抗议学生过激吗？
不管学生撤不撤，你共产党也不该杀人吧？
珍贵资料回顾，打开1989天安门的时光胶囊。
各位听众晚安，我是罗大任。现在我们播出华府特快，我们今天取消了原定所有播出的节目，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有关中国军队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的报道，以及世界其他各地发生的大事。
中国军队星期天早上冲进了天安门广场开枪扫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在中共当局强力镇压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酿成六四屠杀事件35周年的前夕，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声明，批评中共当局不断加强镇压一切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讨论和悼念，全面封堵纪念活动。声明说，中国政府逮捕了中国和香港所有试图纪念死难者的人士，同时拒绝承担屠杀责任或向受害者及其家属进行赔偿。
去唔到维园当然系好。
位于香港铜锣湾的如一 IZONE 商店的老板朱江伟告诉法新社说，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周年前，这家商店出售与六四相关的贴纸、明信片等纪念品。自香港2020年开始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包括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悼念等公开纪念活动都遭到了禁止或转为地下。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一6月3号在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惨案35周年前夕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勇于面对六四事件历史事实，在中国实施民主制度并尊重台湾民主自由的体制。
I sat down with Admiral Dong from the PRC for the first time, and once again, it's just been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that our two countries have open lines of communication.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6月3号说，美中防长在刚刚结束的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举行会晤，对于维持两国军方交流至关重要。这次会晤打破了美中两国防长18个月没有正式会晤的僵持局面。有分析指出，中国更多是把对话当成了权力游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会晤，感谢马克思对乌克兰的支持。泽连斯基说，感谢这次的邀请，我们非常感谢能够来到你们的国家，你们支持乌克兰，支持我们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说，我们非常荣幸你能够抽空经过菲律宾，我了解你们国家的危机，这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关注，他也占据了你所有的时间，很高兴能够与你会面，讨论我们两国共同面对的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上说，俄罗斯在利用中国的影响力破坏即将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
When I talk to people about Xi Jinping, I say,
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5月29号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 当我和其他人谈论习近平时，我说他们应该想到法国的路易十四，他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就是国家。我觉得习近平会说他就是党，而党就是国家。
China has not understood that the more China bullies Taiwan, the more international support comes to Taiwan。
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还说，中国不明白中国越欺负台湾，台湾获得的国际支持就越多。6月2号法国诺曼底的上空，许多降落伞从二战时期的飞机上降落，开启了一个星期的诺曼底登陆80周年的纪念活动。美国总统拜登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都将会出席纪念活动。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为您带来他的原创报道，六四三十五周年共产主义受难者雕塑落成。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星期天6月2号下午，加州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内举行纪念8964死难者35周年纪念活动。一座由1600只骷髅头组成的共产主义受难者雕塑首次被呈现给大众。作品的设计者、雕塑公园创立者陈维明告诉美国之音，这座雕塑在六四纪念活动上举行落成仪式，旨在以最直观的方式告诉世界，共产主义的幽灵为人类带来的只有灾难，而这种灾难跨越国家，也跨越种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采访雕塑家陈维明。
陈先生您好，首先呢，我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设计和主持制作的共产主义受难者雕塑呢，大致涵盖哪些范围呢？
是呢，就是这个雕塑呢，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呢，它涵盖我的说明碑文上面涵盖世界上各国的死亡的统计，因为共产主义而受难的那些，包括东欧的呀、柬埔寨的呀、欠俄国、乌克兰这种，中国的历次就是见证以后所发生的大的灾难死亡人数啊，还有西藏、新疆的都有。这个雕塑用了1600多个骷髅所组成的一个金字塔形的一个基座，上面呢就是一个党徽，党徽上面这个血流下来啊，就是说造成了整个世界的苦难。
其实呢，这个雕塑说应该说呢是一组设计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一种怎么样的搭配呢？
我们这次呢还不光这个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配套的呢，还有20个灯柱的40面旗帜，选了40个人啊，就是像达赖喇嘛呀，像高士森啊、刘晓波呀、杨家呀，一种是属于死磕派，还有比较合肥的。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当然可以把两种观点都呈现出来，像杨家死磕派、刘晓波、何礼飞、高士森这种明知山有虎，他那个偏向虎山行，人家说这个给你画好底线，这条红线你的法轮功不能去辩护的，是吧？他就是为法轮功辩护。所以从一个中共选出了十大青年杰出青年律师，就变成阶下囚，就是因为踩了他们的红线。包括泽连斯基、马文萨，共产主义是世界范围的啊，就共产主义是用人类的骷髅死亡堆积而成的。因为雕塑嘛，这个公共建筑工它要在最短的几秒钟要让人家明白你的含义，那么我这个雕塑让人家从很远的距离能看到。只要共产主义成功的国家， 都给社会带来难以磨灭的那种悲剧性的毁灭性的那种灾难。
另外呢，就是说你想通过雕塑把抽象的概念给具体化，那有没有一个人物方面的灵感来源呢？
具体的人物就是冯包江老先生，对共产党新生的中国抱有希望，从印尼的一个富商的孩子跑到中国来帮助建设，结果九死一生，打成右派，几次进监狱逃狱。我觉得通过这么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真真实实的人，他现在90多岁了，从这个骷髅里面啊拉开铁丝网，这么一个形象，
是把灵感到把这个具体的作品呈现出来，这个中间花了多少材料？
大概有6000磅水泥的3吨多吧，还有很多砖头，还有钢铁，都是靠我这个车来看一看的去拉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宇宙采访雕塑家陈维明，六四35周年，共产主义受难者雕塑落成。接下来您将听到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中共竭力抹去记忆，中国人还记得六四吗？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年是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35周年纪念，中共军队血腥镇压，死伤成百上千。然而30多年来，在中共当局对言论自由的极端控制下，一切有关六四事件的东西全部都被当局封杀和禁止。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好的，陆阳。自从1989年中共镇压他们所说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之后，六四事件的话题在中国就成为最大的禁忌。当局不仅不认错谢罪，更无所不用其极的要抹掉六四事件在人们心中的印记，尤其是要切断这场民主运动跟年轻一代的链接。多年来，中共当局还严禁民众公开私下纪念这场民主运动，祭奠死难者，即使是由死难者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每年在祭奠他们的亲人时，都会受到当局的严密监视，被专人专车全程陪伴。今年六四周年纪念日之前，美国之音曾多次打电话给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发言人尤维杰遇难者杨明湖的遗孀、张先玲19岁遇难者王楠的母亲和黄金平遇难者杨艳生的妻子，但都无法接通。了解中共国安机关运作的知情人士称，这些电话都被中共当局动了手脚，境外打来的电话对方是听不到声音的。旅居美国的原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自由中国运动创办人邱家军博士引用上海一位学者的话说，
六四是把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脊梁骨给打折了，也就使得那个从89以后仍然留在海内的绝大部分这个学者知识分子结构性缺钙，打折以后就是说人民再难恢复元气了，所以这种情形呢到今天一直在延续。
不过邱家军同时指出，国内有很多有良知的人，包括学界、维权人士、维权律师等人士，仍然在以各种方式宣传八九民主运动，纪念六四事件。旅居澳大利亚的华裔学者张小刚博士说，
很多的年轻人没有经过六四，因为他们还会通过一些途径得到，而且他们会思考中共试图在历史上抹杀一些事件的这个做法，它是不可能成功的，就是最终这些真相还会在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中重新浮现。
北京著名的资深媒体人高瑜说，中共当局仍然把这场运动视为禁区，禁止人们提起。
我觉得不会遗忘，毕竟他们的父母都经历了六四，对这场大镇压对中国的危害啊，他都会言传身教的来告诉孩子们。
六四事件的参与者周舵认为，中国90后、00后年轻一代虽然没有经历过六四的洗礼，但是中共封锁六四事件的真相，让六四事件在年轻人记忆中被遗忘的努力是徒劳的。
不会，不会，不会。
这个尤其是这个互联网自媒体等等，这它是根本封锁不住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知道怎么翻墙，很快他就会了解真相，谁也阻挡不住啊！特别是你像马斯克这个新链再发展下去的话，那根本连防火墙都根本没有办法再起作用。到那种时候，真相就没有办法再被掩盖了。
前1989年民主运动南京学运领导人吴建民对美国之音说，
历史是不会随着一个强大的统治集团他来掩盖就可以销声匿迹的。
陆阳，
以上您听到的是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中共竭力抹去记忆，中国人还记得六四吗？休息一下，为您带来樊东宁采访六四历史学者何小青教授的精彩片段，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陆阳。89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否证明六四开枪是正确的？六四历史学者何小青教授告诉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中共用扭曲的价值观掩盖历史真相，不但令下一代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与盲目爱国的小粉红，也使中国传统文化沦丧，这和后来出现毒奶粉等一连串没有道德底线的真相相关相连。大国崛起背后的真相是亡国亡天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采访何小青教授的精彩片段。
所谓的大国崛起，他们指的这个崛起的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中国？就是说经历了很多年被欺负啊，然后现在中国人可以抬起头了，然后虽然这个政权有一些问题，可是我们现在这个因为只有这个政权才可以让国家统一啊、独立啊，这个大国崛起啊等等等等。那这个 Rising China 这个概念在这里，那所以他们一方面是无限放大这个任何日本侵华等等，那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把所有的这些由政权本身应该负责任的这个大饥荒是吧，大跃进、大饥荒、反右文革等等，这些包括历史到后来六四，那这些全部都不提，或者是那个把这个扭曲这个历史这个事实。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本身就让那个民族主义的情绪更加的无限的去放大。所以为什么历史那么重要？因为大家民意，现在我们说的民意是吧，如果很多人跟我说现在你去问国内的人，他们也是会说他们要支持共产党的怎么说，这些民意，这个民意本身就是建立在大家对历史和过去的一个了解是吧。我记得我在香港有一个同学说，我爷爷的那代没饭吃，我爸爸那代没得上学，现在我可以在这上学，我有饭吃，我多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爷爷没饭吃，你爸爸不能上学呢？这个不是因为你爷爷他本身很蠢他就没饭吃，或者就是因为这个政权、这个大饥荒还有这个文革，所以我才说这个民意就是建立在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最近的这些历史的认知。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我们经常讲的就是大家会在你这个公民这年轻一代，特别是他对这个国家的责任是什么？那现在年轻很多这个愤青都觉得，我看到你批评中国政府，你就是批评中国，你就是卖国，所以我就要挺身而出来批评你了，要骂你了，要怎么样？那其实这个本身就是我们说的中文什么是 debating the moral meaning of history， 就是说在一个历史，我们怎么样在历史的moral meaning 这个
道德意义
可以这么说。比如我举个例子吧，就如果你告诉大家说，我八九年镇压是为了你们好，我如果没有了这个镇压的话，你们哪里有这个那么好的经济发展，我们国家哪里有那么的富强，所以这个镇压死一些人
换
着这些，然后就是这个就对。那你这个就是 moral meaning of debating the moral meaning of history。你在这样的这个表述的底下，你看到，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人的生命、尊严，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因为钱、权，然后来牺牲掉。那所以你看到后来这个中国社会的这些什么毒奶粉啊等等很多这些事情啊，那你就觉得不奇怪了。 我是一个新雅人哈，我在中大我是这个新雅人。当年那个钱穆先生就是我们的这个建立这个新亚书院，然后在蔡后来才有中文大学。钱穆先生他们那一批学者和历史学家逃到香港去的时候，他们是为什么要逃到香港去？那个共产党 take over 以后，因为他们想逃掉这个亡国亡天下。他们这个天下指的就是这些价值、这些文化、这些道德，所以他们不想既失国土又失文化，文化指的这些底线。那可是一次一次这个后49年以后这些底线都没了，89年就更加是沦陷了，把这些底线都灭掉。因为这些最基本的这些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的这些道德价值都没有了，就是这。所以到了后来没有常识是吧，没有一般的常识，那个孩子他们经常都是没有那个 common sense， 很多事情就好像都是用算的，有没有利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相关相连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采访何小青教授的精彩片段，大国崛起背后的真相是亡国亡天下。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六四屠城谁之过，抗议学生过激吗？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共镇压1989年民主运动之后，中共保守派与顽固派得势，力主改革的领导人赵紫阳遭到罢黜，文革后开创的较为宽松的言论和政治环境毁于一旦。有关六四开枪的历史责任，以及学生领袖们在那次学潮后期的表现，特别是关键时刻决策的对错和经验教训等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好的，陆阳，八九民运被镇压已经过去35年，不过不时有人指责学生行为过激和不知进退，认为这才激怒了中共，给了当局开枪杀人的借口。北京独立学者周舵是1989年6月2号至4号凌晨在天安门广场见证学潮最后时刻的广场四君子之一。他近日在海外政论网刊《易报》撰文回忆说，六四事件是因为1989年4·15胡耀邦逝世引发的，中共党内的极左反改革势力抓住1986年底的那次学潮做借口，趁势把胡耀邦搞下台。一方面，我在政治立场上和感情上绝对是站在学生一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从一开始就有挥之不去的不祥预感，担心这次学潮又会好心办坏事，事与愿违，把赵紫阳的改革派政府搞垮。六四镇压后被中共通缉的头号学生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说，
首先当年3000学生大学生绝食，那么提出的其实只是两点要求。第一个就是要求修改426社论，那个社论把学生的爱国行动说成是搞动乱，说成是要颠覆政府，那我们当然觉得政府应该修改这样对学生运动的评价。第二，我们要求跟政府进行对话，来提出我们对于建设中国的一些想法和建议。我觉得这两条要求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不算是什么非常激进的要求。那个426社论即使连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都认为太过分，都认为是不妥当的，所以我们要求修改它，这根本提不上是什么，算不上是什么激进的要求。那么跟政府对话，这更是中共中央在中共13大上提出来的，要跟社会各界进行协商对话。我们响应的是中共的号召，要求跟政府对话，这更谈不上是什么激进的要求。
王丹还指出，就是这两点非常卑微的要求，学生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争取，换来的是政府动用正规军队在自己的首都大开杀戒。曾经参与八九民运的安徽异议人士沈良庆 并不认为六四镇压是由于学生的行为过激。他对美国之音说，事实上当时学生和市民集会游行示威请愿活动非常的温和，甚至连各个部委机关包括警察都参加了。当局镇压是因为中共太野蛮太残暴，根本就不能容忍任何大规模的和平请愿，激进不激进都同样会遭到残酷的镇压。在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告诉美国之音，
学生方面犯了策略性的错误，而以邓小平为首的强硬派的镇压，那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这两个是不能够这个同日而语的，所以这点我觉得也需要说明，因为有些人他把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了啊。那他就说呀，说你这个你说学生不撤出招致了屠杀，那就是替屠杀开脱罪责嘛啊，你不管学生撤不撤，你共产党也不该杀人嘛。
胡平指出，毫无疑问当局镇压是一个罪行，但是另外一方面从民运来说，我们没有做好我们可以做好的事情，那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叶冰的报道。六四屠城谁之过？抗议学生过激吗？接下来您将听到美国之音35年前报道天安门镇压的录音，我们马上回来。
1978年，一本名叫《今天》的文学杂志出现在了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
陈麦平，笔名万之，曾是这本红极一时的杂志的编辑，以及之后的副主编和社长。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走进70年代末那群生机勃勃的文艺青年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35年前，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从每天8小时。增加到12小时。中国军队在天安门武力清场、血洗北京街头后，中文部取消了原定播出的所有广播节目，为听众带来有关这场民主运动的最新报道。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们找到了这期节目的录音带。
This is the voice of America.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各位听众晚安，我是罗大任。现在我们播出华府特快，我们今天取消了原定所有播出的节目，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有关中国军队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的报道，以及世界其他各地发生的大事。
中国军队星期天早上冲进了天安门广场，开枪扫射，挥舞刺刀，并且释放催泪瓦斯，驱散了示威群众，据估计至少打死了1000多人。军队指挥人员声称，占领广场是初步胜利，要求属下部队战斗到底。星期一，北京又听到了枪声，天安门广场附近的街道也发生了冲突，广场上到处都是血迹，四周散布着烧毁的公共汽车和坦克车的残骸，这都是星期天一早军队展开血腥镇压手段留下来的残迹。一些亲眼看见的人说，一个青年人勇敢地冲过去，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坦克车，在千钧一发之际让别人拉了回来。中国各地居民到处搜寻香港的报纸，希望了解事件的经过。上海、广州、南京、长沙、天津以及其他城市都发动了抗议示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打开1989天安门的时光胶囊，重温1989年6月5号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纽约时报》当年5月的一篇报道说，真实的新闻在共产国家传不了多远，至少通过官方渠道。因此，当街头挤满示威者时，全中国的人都在收听《美国之音》。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